昨天我谈到了你的想象力，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定义到底何谓想象力。许多基督徒不明白想象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想象力是幻想，但没有想象力你什么都做不了。你的想象力就像属灵子宫，是孕育事物之处。有些人相信会得医治，得兴盛富足，却从未孕育，也从未看见。他们看见自己贫穷，却在祈求兴盛富足，你会成为自己所看见的样式。他们祈求医治，却看见自己生病，你会成为自己所看见的样式。这一点我已经讲过，真是个大能的启示，我也引用了很多经文。今天我要说的是，我研究了圣经中使用想象力或使用想象的所有经文，除了一处以外，其余都是负面的。我能想到唯一用法积极的经文是历代志上29章28节。大卫刚刚收到了一笔超自然的奉献，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人们奉献为要帮助建造圣殿。大卫祷告说，耶和华神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他是指求神帮助人们记住这事，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功课。其中之一是，没有想象力就不可能有记忆。你会在脑海中描绘图景，借此记住事物，这是你能从中学到的功课之一。这里以积极方式用到了想象力。大卫祷告，求神使人们的想象力永远专注于你今天在此的作为。但除此之外，其他用到想象力的经文，据我所知都是负面的，都谈到了想象力的坏处。我要再次引用哥林多后书10章3节，经上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想象，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也引用了想象，并且说到我们的属灵武器将拆毁，攻破所有高举自己拦阻人认识神的想象。所以这里也用到了想象的大能，但使用方式是负面的。当我开始研读这一点，并看到想象的大能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神啊，倘若想象力如此大能，为何没有积极的例子呢？为什么想象力的例子都是负面的？比如，他们终日所想象的尽都是恶。神要赶散人心里的妄想。在路加福音1章和其他经文都有提到，因此就在我为此祷告时，我看到了罗马书8章，我来读一下。罗马书8章22节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人所看见的何必再盼望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读到这段经文，我正在默想盼望，这里说盼望就是看见那所不见的。再回到经文，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如果能看得到就不是盼望。盼望是指存在于未来且看不到的事物。当我默想盼望时，原来这就是想象力，因此我得出结论，圣经确实讲到了积极的想象力，但使用了盼望来定义。所以每当提到盼望，就代表积极的想象力，我认为这就是正解。若你接受这一观点，那将开启全新领域。例如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说道，如今常存的有信心、盼望、爱，这三样中其中最大的是爱，盼望是最大的三样之一，即爱、盼望和信心。盼望就是看见积极事物的能力。 不是看见消极，而是积极。这些事物当下无法看到，它存在于未来，但你可以用心看见，这就是你的想象力。希伯来书第六章说道，盼望能通入幔内。这里讲的是旧约会幕里，幔子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至圣所是约柜所在之处，也是神的居所。若未经过正确赎罪仪式贸然进入，只有大祭司能每年进入一次，若未完全洁净便贸然进入，就会被击杀。因此至圣所是令人畏惧的地方，但耶稣的死撕裂了圣殿的幔子，将其一分为二，使我们如今得以进入。希伯来书六章十七节说道，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指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里说盼望是我们坚固的信心，且通入幔内。经文还说盼望如船锚，你知道吗？世界会抛给你种种事物，若不加谨慎就会受到打击，你会被吹来吹去，偏离航向，但盼望就是锚。假如你正面临疾病，医生说你会死，倘若你不明白想象力，不刻意操练并加以控制，你的想象力便会看见最坏的情况，看见自己病情恶化而死。但如果你满怀盼望，有积极的想象力，就会看见自己康复。盼望会像锚一样直通入神的同在之中，进入至圣所，会让你锚定于神，让你持续锚定在他的作为上，而非负面之事上。嗨，真希望你能明白我讲的这番话，盼望是极其强大的力量。我相信盼望就是积极的想象力。每次谈到盼望，若查考经文汇编，新约中希腊语盼望一词意为有把握的期待美好事物，预料毁灭、失败和挫折的人，你绝不会说他们充满盼望。盼望总是积极的一面，所以盼望的本质就是积极的想象力。你要能够用想象力去共享积极的事。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神曾在我生命中大大使用过这段经文，其中涉及到了想象力。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到，每个人都曾从神得到过他存在的启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人无可推诿。虽然人们并非普遍相信这一概念，但这是真理，是圣经的话语。有些人声称不相信有神，他们对自己的罪毫无愧疚，如同性恋、变性、强奸、通奸、说谎、偷窃等，他们肆无忌惮地行恶。但神造人原本应有的样式并非如此，是他们要刻意违背神的旨意。而罗马书第一章正是描述了人如何逐步背离神放在人里面的直觉知识。第二十一节列出了四个步骤，让自身良心和对神的直觉知识彻底麻木。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这是第一点，人们没有正确真实神。最近我一直在研读摩西和出埃及记，摩西进入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降临如同烈火，人听到清晰可闻的声音，听见号角吹响，人们非常害怕逃跑了，就连摩西也说他极其恐惧战惊， 神的荣耀就在这里。摩西又回到山上，领受了十诫。他在那里待了40天，40天结束后，神荣耀的云彩就在那里，清晰可见，他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刚刚还听到了神的声音，70位长老还和摩西一起上了山。经文说，他们得见了神的荣耀。多么令人惊叹！全民都目睹了这些景象，看到神荣耀的云彩和山上的烈火。就在眼见神全能彰显的同时，他们却决定铸造金牛犊来敬拜，放纵自己淫乱狂欢，行各种恶事。而神的荣耀正辉煌灿烂地显现，实在是令人震惊。这就是经文所讲的事，神的荣耀就在面前，他们却不荣耀神，不珍惜神所做的一切。这些人曾目睹神在埃及地降下十灾，击杀长子，分开红海，使苦水变甜，除去死亡，使水恢复洁净。他们经历了天降玛拿，鹌鹑飞来，每天都看到神为他们提供所需。正如诗篇所说，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天天都在经历神迹，却不珍惜，着实令人震惊。如今仍有许多人也不珍惜神的同在，不看重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就是对神不再敏锐的第一步。首先，不珍视神所做的一切，转而重视其他事物。经文接着提到了第二步，也不感谢他。我要告诉你，当今社会不感恩已泛滥成灾，人们只关注负面。即使是保守派，虽我认同其立场，他们反对同性恋，反对恋童癖，反对跨性别主义，反对堕胎等行为，我认同他们的价值观。但很多保守派人士在电视或电台里都在不断指出负面事物，抱怨连连，几乎没有感恩，也几乎不承认神正在做的事。不感恩正是其中一步，不正确珍视神，就会开始重视并放大所有负面事物。而且如今这种现象已经泛滥成灾，接着经文说，他们的想象变为虚妄。我认为这有个过程，不真正珍视神，尊荣神，超越其他人事物，就不会感恩。相反，你会放大所有负面，从而致使你的想象变为虚妄。注意，经文没有说想象力会停止运作，没有想象力就没办法生活。你总在思考，并在未来投射出胜利或失败，投射医治或疾病，投射富足或贫穷。你总在思考和想象。若不重视神，不将神放在首位，并不断感谢神赐予的美好，放大美好，那么你就会放大负面，这会使想象力自动与你作对，而不是为你效力。嗨，这真是大有能力，真希望你能明白我讲的这番话。这些内容在书中有更详细阐述，我正在快速讲述，但我鼓励你一定要获取书籍，翻到诗篇第一章。我将与你分享关于想象力的另一点。诗篇第一章说，这样的人有福了，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默想他的律法。结果会如何呢？下一节经文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个比喻，比喻一个专注于神，专注他的话语并昼夜思想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干旱或任何此类情况来临，那棵树仍会结果子， 因为它有水源栽于溪水旁。与沙漠中的树形成鲜明对比，沙漠中的树若得不到雨水就会干枯而死，将神和他的话语放在首位，就会结出果实。即便他人挣扎，我们仍能保持清脆并持续结果。但我想让你注意的是，第二节说昼夜思想他的律法。在诗篇一章二节中，思想一词与诗篇二章一节中使用的词完全相同。其中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想象虚妄的事？因此，同一个希伯来词，在诗篇一章二节中被翻译为思想，而在诗篇二章一节中被翻译为想象。因此，我认为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无法默想。这再次强调了想象力的重要性。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道，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即昼夜思想，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这样你就会凡事顺利。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一切就会实现。那么如何默想呢？要使用你的想象力。我曾带英国的合作伙伴们一起去圣地旅行。人们说，不仅我带的这群人说过，而是很多人都说，一去到圣地，神的话语仿佛活了起来。很多人会归因于那片土地有特殊恩膏，但我认为并非如此，因为住在以色列的很多居民与神并不相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堕落。我并不认为是那片土地有特别恩膏，而真正的原因在于读圣经时很多人并不默想，没让圣经的话语在自己里面描绘图景，只是阅读信息和文字而已。而当你来到以色列，看到曾读过的那些地方，突然间对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你的思考需要画面。若不能把文字转为画面，看见一些图景，最后就无法完全抓住，迟早会失去。一定要能够把文字转为画面。许多人只阅读圣经，也读到了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但对其而言这只是信息，并没有深入思考。但是去以色列时，我们去到大卫对战歌利亚的以拉谷，那是二十多年前，那里还未开发。能看到数英里外的景色，基本上与大卫在世时并无差别。我对那次战役有一定的了解，知道非利士人在这一侧，以色列人在另一侧，然后歌利亚出来向大卫挑战。经文说，大卫下去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我们开车到那里时，天气很热，巴士里有空调，车停在路边。导游说，这就是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作战之处。有人想下车吗？因为天气很热，除了我，没人想下车。只有我下了车，走到山谷中央，像大卫从干涸溪床里捡起五块光滑石子一样，我也去到那里捡起石子，站在那里想象当时的情景。我的想象并不能完美再现，因为看不到非利士人，也看不到以色列人，可那里就是确切地点。这让圣经的话语活了过来。瞧，这就是想象力的作用。你必须研读圣经并默想，不仅是读大卫击杀歌利亚的故事，还要深入思考，直到能够看见。也许无法再现完美画面，但你能看见。我记得小时候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大卫击杀歌利亚的故事时，我曾在院子里的树上做了个标记，约九英尺六英寸高，正好是注视中歌利亚的身高。然后我微微弯腰，因为据说大卫身高可能不到五英尺，所以我弯下腰，以便从五英尺高的视角观察。 想象歌利亚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想象这一切。不仅阅读发生之事，还在想象，想象让故事活化。这就是为何人们去到圣地，圣经便突然活了起来，因为人们读过，知道事件原委，获得了文字和信息，却尚未默想过。当你开始在神的话语中默想，你可以引用，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也可以找到经文和具体章节。但你是否看见自己得了医治？你是否看见耶稣背上承受了鞭伤？我去看《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时，有些朋友告诉我，看完之后深受震撼，他们顿悟，改变了生命。可等我前去观影时，我也喜欢，我认为电影很好，我并无批评之意，但实际上我有些失望，心里有点挣扎，为何其他人深受触动而我没有？主告诉我，这是因为我已研读圣经，默想了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圣灵在我里面描绘了耶稣作为的画面。我对于这件事的启示比当时在场的门徒更深刻。事实证明，门徒们并不明白耶稣在做什么，我确信他们在情感上也受到了触动，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们心碎不已，但却不明白耶稣行这事是为了他们，他会在第三天复活。主向我显明，我曾默想这些数百个小时，圣灵使这些事成为真实。这就是想象力，要想对神不再设限，必须使用想象力。研读圣经必须运用想象力，将这些真理内化，从而为你带来影响。